姓金的偷眼一看，天已昏黑，土人所带灯笼已全插在崖石缝中，光影昏黄，照在雷巴脸上，紫甚甚一张大脸，越显得悲壮激昂，带着几分杀气。心方一惊，又听洞外水响，跟着便见四名手持刀鞭的壮汉提着灯笼踏水而来，都是头戴羽笠，身穿对襟密扣短装，神情矫健，身后还有数人，却和先来土人一样，穿着破旧，行动也颇迟缓。为首四人到了洞前，先向张生含笑点头，略一询问，便朝朱金二人打千陪笑，说道：外面水大，比东方才用六七个人推抬回去，不料水势大大，差点翻倒，唯恐二位关亲老爷因这般蠢牛忙着赶回，不等人来接应，便先起身出了事，担当不起，又恐他们途中偷懒，特命我们四人代为接驾，随向护送，看管他们，且喜还未起身，如今雨虽小些，风力更猛，恐二位舅老爷怕冷，送来几件毛毡，请上轿吧。随向众土人喝道：你们这些狗日的，瞎了眼睛，贵客在此，这小一点地方都挤进来坐食，莫非你们还怕雨淋？说罢，内中一个身材高大的，扬手就是刷刷两鞭，打得众土民连抢带挤往外逃避，乱成一堆。这四人均是土豪手下武士爪牙，凶横异常，见众上人往外奔逃，内中一人又怒喝道：驴日的赶跑，这两下不过给你扇灰，就受不住了吗？再跑，打断了你们狗腿，再不许动，快分两旁把轿鱼搭进来，请二位舅老爷上轿，先在水中推走，到了无水之处将木牌取下，免得碍事，只要轿子歪上一下，休想整个身子回去。可怜众土民平日受尽土豪和手下爪牙凌虐，当日犹未客起，便被土豪传令唤去，忙了半日，再由狂风暴雨之中涉水而来，穿的又少，全部又冷又饿，暴力凶威之下，哪敢还言同声应诺，当时打叫搭向洞口，渔人便全退往风雨之中，肃静无花。四教师重陪笑脸，转请二人上轿，忽想起行为凶暴，恐吓不快，为首一人方自笑说：这般土人又蠢又坏，其懒如牛，我们如不赶来护送，就许中途受惊，他们天生见骨，不这样简直不行，哪知把人撂错。朱金二人见状，非止不以为奇，反觉心胸胆壮，得意非常。姓金的素来狗仗人势，更是快意暗忖，原来这四人才是秦敌手下，想起土人可恨，方才不肯附和自己，一语成机，说上几句小话，随口笑答：果然非此不可，你们未来以前，为首一人忙问：我弟兄未来以前，这般猪狗难道还敢无礼不成？姓金的未及答言，瞥见雷巴满脸不平之容，正把那柄寒光闪闪的板斧插向胸前腰带之上，斜视自己冷笑，心中一惊，略微停顿。姓朱的觉着土人无知，并未多言，不过有些同情雷巴，不听招呼出来做客，如令鞭打土人，未免太下不去，忙接口道：他们方才并未无礼，我们是说方才四位教师未来时，他们在内避雨，四位教师一到，立时退出，这等听话，真比我们官法还严，可见庄主与四位教师的才干罢了。为首大汉冷笑道：我原说呢，来时壁东庄主早有吩咐，真个吃了雄心豹胆，也打他一个半死。姓金的又指雷巴，想要开口，吃猪张二人分别拉了一把，只得钻进轿去，退往洞外。第二层轿子又道：秦迪格外讨好，给张生也备了一乘轿子，分别坐好，推往水中。雷巴看出秦家是当地恶霸，想起少年行时所说，本不愿意跟去，不料姓金的一指，四教师会错了意，以为想将雷巴带走， 秦迪又有连车带马一起运回之言，不由分说，一面指挥土人连抬带拉把车马拉走，一面强劝雷巴同行。雷巴面热，见四教师情意殷殷，说话客气，又见爱马被人牵走，只得应诺随了同去。这时雨势渐止，风力越大，众人逆风而行，前面钢头上冲下来的山洪力大异常，每乘轿子均由四个土人逆水迎风，连拉带推，冒着片面狂风挣扎前进。前头两人反转身子，各用绳索绑紧两边轿杠，一步一步向前猛拉。两条裤腿虽已掖到大腿缝里，无奈山水大深，下半身全进水内，身在往前倒仰，整个身子差不多卧向水内，全身浸湿。后面两人握紧轿扛向前猛推，狂风由轿顶吹来，气透不转，只得把头埋下。山水深达三尺以上，人面相隔水面不过寸许，风力稍微激动，便见一个满脸周身热汗交流，吃凉水一激，冷得周身发颤，难受异常。四人用尽气力，所撑不过举步之地，稍一疏忽，或是风力大猛，一股急流由上而下猛冲下来，人力自当不住，稍一松懈，前仰后扑，纷纷跌倒水中。木挑力被冲退好几步，人也受伤。那四个教师仗着一点武功，前呼后喝，稍有不和，立即赶上前去，没头没尾照着那些村民扬鞭乱打。到了后来，觉着疯狂浪猛，回去比来路厉害得多，连自己也经受不住。又见内中伤了两人，再如打伤几个，更难成行，这才停止鞭打，一面喝骂示威。众土人除以全力与风水拼斗而外，不再挨冤枉打，才好了一些。可是教中的人也不一定好受，为了风力太猛，洪水力大，教外虽有教帘挡住一点风吹，那迎面冲来的洪流却顺木排往教中涌进，越来越多。刚刚流退一些，第二个浪头相继打到，渐成有增无减之势，水与座位已然齐平，人全浸在水里。轿下面的木牌是青石重，是狂风一吹，左右乱晃，有好几次差一点没有翻到水里。坐轿的人胆子又小，急得周身乱抖。共总办理来路，走了半个多时辰才行脱险。雷巴起初也觉难行，后来看出那两匹马乱流而进，却不费事，忙急赶上。无奈水中行路举步艰难，手又拿着一些零碎东西，等快追上两马三轿，也自出险，越过官道，走往桃园庄路上。这般土人因为教师鞭打离水之后，又想赶早回家，匆匆解下轿底木牌，抬了轿舆如飞驰去。雷八房喊将马交我，来人已牵马跑走。雨中昏黑，路径不熟，一行连与风水搏斗，零零落落分成了两三段。雷巴在外赶车多年，是这样大水头次遇到，过桥以后已累得气喘吁吁，稍一停息忘了急追。前行四教师早拥了朱金二人的轿子当先跑远，张生的轿虽然落后了些，吃空身行走的几个追上，把人替下相继追去。雷巴望见前面风雨中昏灯掩映，猛想起此地不曾来过，忙急追赶，昏黑中微一舒神，吃树根绊了一下，跌倒在地，将脚筋扭伤，勉强赶了半里来路。前面灯光已引入暗林之中，脚是越走越痛，手上又捧着一个马料箩活些零碎东西，行动不便，好生累赘暗忖，方才如照那位大哥所说，等在洞内何至受这活罪，这般驴日的偏又强拉上路。洞中火灭，臭味难闻，只得随了同来，没想到走落了丹，脚上受伤，进退两难。越想越有气，突然兴起，把罗就地一掷，怒骂道：雷巴，你也是一个人，为何中年辛苦，动不动就受狗官狗差恶气，我不干了。等到村中，访出方才那位大哥，跟他种地，也比吃这碗苦饭强些， 何况我还有两匹马呢。心中寻思，见雨又下大，不能久留当地，只得强忍脚痛，用板斧啄下一根树枝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不料黑暗中把路走错，走到半夜，鸡皮交加，始终是在树林田野之间打转。后来实在疼得寸步难行，忽然发现林中有一房舍，电光照处，好似一座小庙。强正进去一看，里面昏黑，并无人气，连唤数声也无回应。一摸身上，带有火种粗纸，多半水湿，费了好些事才得点燃，用火一照，乃是一座家庙，神位前还有几只残蜡。不知此事昔年村人公庙未受土豪亲临，以往新村除却春秋祭扫而外，像无人来。虽有两家看守祭田的残余族人，日在暴力凌辱压榨之下，终年勤苦，衣食不周，轻易不往庙中走动。为了昨日春祭，照例来此上香，留有几根残蜡在此，便点燃了一根，在神前拜殿上躺了一阵。越想前世越有气，忍着激痛，又点了半支残蜡，四面一照，现看出那庙甚大，里外两层，到处供满牌位，左边房内堆有好些干柴，忙取些来，就在大香炉内点燃，把衣裤脱下，烤干穿上，觉着温暖，人也疲极，盖着破棉袄，昏沉睡去。待了一会，睡梦中觉着身上一紧，耳听喝骂之声，睁眼一看，全身已被人绑紧，只留两腿。面前站定方才教室中打人的大个子，怒问：你们将我请来，中途丢下，并无过错，何故绑我？大个子怒骂：旅日的也配说话，见了金舅老爷自然叫你明白，还不快滚。话还未完，扬手就是两皮鞭。雷八料蜘蛛经二人报复前仇，向土豪说了坏话，当时激怒，厉声大骂：你这猪狗不如的奴下奴，倚仗人多，暗算老子，亏你还自称教师，是好的，把我解开，把板斧还我，和你拼个死活。大个子也不答话，刷刷刷接连又是几鞭，怒喝：快走。雷八暗忖，此时身落人手，且容他狠，反正没有死罪，至多毒打一顿，只一放开，便和驴日的拼命。且先问明是谁使坏，认清仇人，再做计较。忙道：我和你无仇无怨，先莫动手。不过方才追赶你们不上，脚扭了筋，无法走路，你叫人抬我前去吧。大个子怒喝：放你妈的屁，共总不到半里路，爬也爬了去，谁来抬你？说罢又是两鞭。雷八破棉袄已被揭去，穿得单薄，那皮鞭打在身上疼痛非常，想起日间少年之言，知强不过，白吃苦头，只得咬牙忍痛，一颠一拐，用脚尖找地，随同上路。出门一看，就这半夜功夫，夜已风停雨住，一轮明月高挂天心，天是又清又高，自云片片映着月光，宛如一团团的银絮，云边微映彩霞，连天带云都似洗过的一样，说不出那么干净。地上雨水全退，月光照处，满地雪亮，路已被雨水冲净，偶然散着一些碎沙浮土，只低凹之处略有水光闪动。道旁好些花树，狂风暴雨之后，只管到处败叶残枝，落花狼藉。被风吹断的树木东歪西倒，枝头上雨后新开的花朵依然映月娟娟，含苞欲放。清风过处，花影电乱，化为片片碧云，满地流走。夜景清绝，又听轰轰之声，远近相闻，十分聒耳。忙朝前面一望，原来当地四面皆是风崖，中隔深沟大壑。大雨之后，平添了无数飞瀑流泉，有的劈链横空，有的玉龙倒挂，映着月光，银光闪闪，好看已极。在那平阔高峻的危崖上面，山洪携着雷霆万钧之势，顺着崖口往下飞堕，斩起千重银雪，万马奔腾，倒卷而下，水淹明漾，换为彩雾，不往下落， 反四处嫩闲云，蒸腾欲起，更是从来未见的奇景。再见沿途平畴千顷，花树葱茏，所有人家全都掩映其中，看去十分富足。暗骂，这么好的地方景致，却被这般驴日的猪狗占住。方才那些土人挨了毒打，连气都不敢出，可知平日不知如何受罪。自己常说，官差官亲最是可恶，他们不过已是横行，欺压良民，口头上还肯说些爱民如子的假话，遇见年景荒旱，还要半灾半震，虽是虚情假意，层层剥削，人民就能得到一点，也毫不计事，管他口是心非。有时到底还装一点虚面鱼，就是打人也无如此随便，连口都不许开。